吴世芬的女婿叫张守教，在商南县当县令。这几天呢，被个棘手的案子难住，不知如何结案。吴世芬说：“那你说给我听听。”岳父，是这样，在我们县衙的后边有个明珠巷，巷内住着两户人家，一个是邱员外，另个是田秀才。这邱员外名叫邱德志，已经60多岁了，早年间曾在衙门里当过书吏，后来买了一家店铺经商为业。田秀才名叫田成芳，30出头，在城外有几亩薄田出租度日，家道不怎么宽敞。两家的祖上原籍呢，都是陕西米脂县的人。崇祯年间，魏璧闯王之乱，一块迁到商山脚下来的。根据民间传闻，他们的祖上都是书香门第，世世代代相处的非常融洽，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口角纠纷。不料3天以前，邱员外突然拿出一张借房文约来到县衙告状。他说田家的宅院乃是雍正年间田秀才的太老爷爷田文树向邱员外的太老爷爷邱开元借去的。那张文约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因田家生意买卖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家道败落，一家老少无处居住，幸有邻居邱员外急公好义，慷慨相助，原将明珠巷内坐东朝西院中房屋18间无偿借给田家暂住，双方约定100年为期，届时一定归还，无论传至哪辈儿孙，不得违约拖延。至今早已过了100年，而田秀才闭口不谈还房的事儿。邱员外拿着文约上门催促多次，田秀才就是不肯认账。邱员外忍无可忍，万般无奈，故而来到县衙告状。听到这里，吴世芬说：“房产的案子我可断过不少，都是些买卖呀、租赁呐、典当房屋立下文约的，这种无偿借住一借就是100年，嘿，倒也十分难得。不过嘛，古语常言，私凭文书，官凭印，此案的关键就看那张借房文约的真假了。”守教说：“小婿也是这么想的，那个邱员外做事非常精细，不仅把那张文约保存完好，而且至今还珍藏着康熙年间田秀才的太老爷爷田文树的2篇诗稿，可能是当初啊与邱员外的太老爷爷邱开元交流学问、互看文章时留下来的。小婿也曾经仔细做过比对，文约上的字的的确确就是田文树的笔迹，丝毫看不出造假的痕迹。哎，真让小婿左右为难呐。”哦，吴世芬说：“既然文约是真的，那你还为难的什么呢？莫非田秀才也拿出什么凭据了吗？”“没有，他哪有什么凭据啊？不止如此，连一句分辨的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满眼落泪，抽泣不止，问到最后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小生的父辈祖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借房的事儿，只求县台大人主持公道了。’”从面相上看吧，这位田秀才绝对不是那种刁顽奸猾的市井无赖。小婿也曾去到明珠巷中， 在他的街坊邻居之间做过仔细查访，都说这个田秀才呀非常好，口碑极佳，都说他是个至诚君子，除了不爱说话，为人处事从来都是堂堂正正，实实在在，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眼珠子还要珍贵。要说他赖房不还，根本没人信。岳父大人，你说我可怎么办呢？哦，是这样啊。吴世芬点点头说，你把本案的卷宗拿来，我先看一看吧。哎，就这样，张守教到了书房，捧来的卷宗打开，放在岳父的面前。卷宗里无非是两张田秀在祖上留下的诗稿，一张是邱德志呈报上来的借房文约。吴世芬先看的诗稿，一张是五言乐府，一张是七言绝句，落款有一行字，恭请开元兄雅正。从笔迹上看，一手毛笔字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很有些前朝二王的味道。再看那张借房文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立文约人田文树，就是跟呐张守教讲的一模一样，借的是十八间房子，百年之后归还，落款是立文约人田文树，大清康熙54年冬月初七日。文约上的字迹与诗稿上反复比对，一笔一划，一撇一捺，如出一人之手，根本看不出什么不同。哎呀，难道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吴世芬不甘休啊，他擦了擦老花镜，端端正正的戴上，把两张诗稿放在一边，针对那张文约一字一句一点点往下看，一遍两遍，看到第三遍时，啊，哈哈哈哈哈哈，好个老奸巨猾的邱员外呀，差点骗过我这双眼睛啊。张守教急忙过来说，岳父大人，你看到什么了？来来来，你看这个文约的这个地方毛病就在这儿。随后如此这般说出原委，张守教当时如梦初醒，拍拍脑门，哎呀，小旭平时总觉得自己读书已经不少了，看来肚子里这点学问呢，哎呀，比起泰山老大人真是天壤之别呀！太好了，我现在就将一干人等传上公堂，请岳父大人亲自审问，看那邱员外还有何话说。哎，不不不不不，吴世芬摆摆手，贤婿啊，这商南县的案子是你的分内之事，为父焉能越俎代庖啊？再说我也真有点累了，你呀、啊、忙你的去，让灵芝再陪我说说话。小婿遵命。张守教从桌案上拿起卷宗，高高兴兴转身而去，来到前厅，就传令击鼓升堂，把原告被告都带上堂来。还好这原告被告都在衙门后边巷子里居住，眨眼的功夫都传到了，一边过一个。还没等问呢，那个邱员外就先说上了，县台大人，本案文约为凭，铁证如山，你迟迟不做判决，莫非其中有什么隐情不成？张守教忍住火气，微微冷笑一声说，邱员外，邻里之间理应互敬互爱，和睦相处，倘若心存叵测，使奸耍滑，算计对方，恐怕就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了。邱员外晃晃脑袋说道，县台大人口讲此言，老朽怎么一点也不明白呢？都住口，本县迟迟未做判决，无非是念你 年藏高迈，一时糊涂，给你个反省悔悟的时日，自行撤案。不料你还这样执迷不悟，可是大唐之上王法无情。邱员外一点都不害怕，王法无情，老朽无罪呀。住嘴，你假造文约，企图强占他人房产，还不从实招来呀？照你这么说，这张文约是假的了，他到底假在哪里？今天不给草民说个明白，对不住县台大人，老朽可要越级上告了。哼！张守敬抽出那张文约，离开座位，走到邱员外近前。邱德志，你可看清楚了，这张文约是不是康熙年间立下的？嗯，一点不假，乃是康熙54年冬月所立，难道还有假吗？这就对了。前朝雍正皇帝登基之初就颁了一道圣旨，普天之下读书君子无人不知，你可知道是什么圣旨吗？
这
邱员外一愣，雍正皇帝颁的圣旨，那我怎么知道呢？哼，别人不知情有可原，你这个姓邱的若浑然不知，恐怕就说不过去了。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秋字，邱德志想，什么前朝皇上圣旨奔我这秋字来的？我怎么没听上辈说过呢？哼，县台大人，姓邱的何德何能，是立下赫赫战功，还是犯了大清律法？雍正皇上怎么偏偏给我们下了一道圣旨呢？张守教微微一笑，哼，既非立了战功，也非犯了王法，只是因为你姓邱的多了一个耳朵呀。什么？我多个耳朵？邱德志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绕着脑袋摸了一圈，没有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不还是俩吗？怎么会多一个呢？知县大人，大唐之上，你无中生有，戏耍庶民百姓，未免有失身份了吧？大胆！本县念你年迈苍苍，故而网开一面，等待你自己幡然醒悟，以便从轻发落。哪料你如此执迷不悟，一味的顽抗抵赖，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老朽愚昧，你就别绕弯子了，还是把你的棺材抬出来吧。好，我就告诉你吧。原来在雍正皇帝登基之前，邱这个姓氏根本没有右边的耳刀，用的是山丘的丘，孔丘的丘字，就是那个当兵的兵字去掉下边左右两个点儿。历代皇帝都是尊孔的。康熙23年的冬天，皇上到孔子的故里曲阜，拜先师庙，入大城门，行九叩之礼，然后在孔子坟前敬了御酒三杯，亲笔书写万世师表四个大字。雍正皇帝当然也不例外了，人所共知，孔老夫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为了避开圣人的名讳，显示对圣人的尊崇，在他登基那年就特地下了一道圣旨，普天之下凡是姓邱的右边必须加个耳刀。而这张立于雍正之前的文约，上边邱开元的邱字分明多出了一只耳朵，就多了个耳刀，绝对不会出自康熙年间，显然是后人假造。说到这里，张守教把那文约摔在邱德志的脸上，冷冷说道：邱德志，你还有何话说？再看邱德志目瞪口呆，颜色大变， 脊梁沟里直冒凉气呀，心想，哎呀，我怎么忘了这一点了呢？在文约的下边写秋，应该是没有耳刀，写上耳刀就是后来仿的。哎呀，看来这个县官可了不得，真乃大才也。大人呐，老朽鬼迷心窍，一时糊涂，千不该万不该模仿田文树的笔迹写了这一张文约，望大人网开一面，饶了我这次吧。张守教提笔判道：邱德志为富不仁，财迷心窍，私造文约，谋夺他人财产，念其年迈不堪责罚，二来阴谋并未得逞，故而从轻发落，发其文银200两，亲自送到田家给田秀才押金，下堂去吧。谢大人。邱德志磕了个头，爬起来，跌跌撞撞挤出人群，抱头鼠窜跑了。田秀才感激的不知说什么好，张守教又安慰了一番，方才退堂转回客厅。岳父大人，可多亏你来呀，这案子很快就结了，把堂上事儿一说，来来来，快摆上酒菜，咱们得好好喝两盅。哪知道啊，把饭菜都摆上，还没等端酒杯呢，就听外边传来一阵凄惨的哭声。夯儿，你冤枉啊，夯儿，娘知道你冤枉啊。这一声比一声高，叫的人蹦心呐。吴世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灵芝叹了口气，嗨，一定是那个石婆婆，看来这顿饭呢又吃不好了。相公，你给爹说说吧。哎，爹，这又是一桩棘手的案子。喊冤这个人呢，是守了40年寡的老太婆，人称石奶奶。石奶奶原是河南西峡县附近黑岩镇的山村女子，17岁嫁给商南石家湾的石匠石铁锤为妻，不料新婚3天，丈夫上山采石的时候失足跌下山崖，掉进黑龙潭，连尸首都没找到。石奶奶膝下只有一个一父子，叫石夯，娘俩相依为命，苦度岁月。石奶奶再也不敢让儿子上山采石头了，就在山脚下种了几亩薄田，每天吃些汤汤水水，还算能混饱肚皮。这石夯生的人高马大呀，自小性格内向，有点弱智，只知道埋头干活，左右邻居很少听他说一句话。就在去年的冬天，大雪封门，地里没什么庄稼活，隔壁大户人家外号叫铁算盘，这个人姓梁，叫梁天赐，突然让管家钱串子出面，雇佣村里几个青壮乡民帮助他家把镇上商铺里的货底子搬回家中存放。石夯呢，帮助梁员外家把东西搬完之后，又上了一趟茅厕，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刚出梁家大门，发现地下横七竖八丢着几块长方形的竹板儿。石夯以为是讨饭花子扔下不用莲花烙的板子，正是大雪封山的日子，砍不来柴火，就顺手把那些竹板带回家去，打算让母亲呢烧锅了灶，也能省些柴草。哪知道一锅水还没有烧开，铁算盘带着几个家丁冲进门来，不问青红皂白，把石奶奶拖到一边，把没有烧完的2块竹板 从灶坑里头拔出来，踩灭余火，裹到一处，又指挥家丁拳打脚踢，把石夯痛打一顿，送进县衙。愣说那些竹片片呢，是石夯从仓库里偷出来的，乃是他家的传家之宝，春秋时期的遗物，价值连城，非要石夯赔偿不可。是啊，在春秋时期，所有的字迹都要刻在竹片片上，就是竹简上。说到这儿，张守教长叹一声，可怜的石夯不认字儿。那竹板板哪里是什么讨饭花字唱莲花烙用的，乃是古人留下的几片残简。城中古玩店的贾掌柜的也是一口咬定，说那残简却是春秋遗物无疑，世上难求，其价格真的是很难估算。一个说是偷的，有村民石老二作证，一个说是捡的，却怎么也找不到证人。前任知县叫米中沙，把石夯定为重罪，准备充军发配到伊犁，并把石家仅有的两间房子断给了梁员外作为赔偿。伊犁远在大漠之中，乃是边陲不毛之地，人烟罕见。不用说，石夯此去生死未卜。石奶奶风烛残年，再经受这番打击，恐怕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石夯受此惊吓，突然犯了中风，口不能言，脚不能走，因此还在牢中羁押。爹，你是知道，小旭是今年春天才到这里上任，几个月来，这位石奶奶隔不了几天就来衙门哭喊，眼睁睁两条人命危在旦夕。小旭虽然可怜他们，可是案子已经办到这步田地，也觉得无能为力了。哦，守教啊，你把那两片残简拿来，让为父仔细看看。哎，张守教随即唤来衙中的刑名师爷，去到前边库房，调出了石夯一案的所有卷宗和一应证物，就是那两片没有烧完的残简送进客厅。吴世芬把两片残简放在桌上，轻轻擦去上边的灰尘，又擦了擦老花镜的镜片，架在鼻梁上，紧皱双眉仔细观察，嘴里还不时的自言自语嘀咕着什么。大约看了一盏茶的功夫，他忽然长长的出了口气，擦擦额上的汗水，哎呀，好悬呐，险些铸成大错。